广西十五章佛教的信徒，我们讲佛法的道德实践。那佛法呢，它毕竟是作为一种宗教，它所说的这个道德实践啊，虽然说它具有普遍性，但是毕竟呢，它的作用范围啊，主要还是对佛教徒来说它才会发生作用。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产生作用。当然也会有一些作用，因为佛法的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一些流传啊，慈悲呀，与人为善啊，慈悲为法呀，爱护生命啊，轮回因果报应啊，那么它在伴随着这个文化的普及的过程中啊，它也在影响着世道人心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产生作用。但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戒律呢，一般来说仅仅是局限在佛教徒的范围，尤其是越是高级的戒律，它的作用面啊就会越狭窄。比如像菩萨戒啊，像比丘戒啊，因为它的要求越严格，那么能够做到的人就会越少。普通一些的，平常一些的，容易做到的一些戒律，它会少的人更多，作用的范围呢也会越广。那么它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假如你的目标越高，那么你对自己的要求呢就要越高。佛教给你提供的这种道德约束力啊，它的要求啊也会越高。所以沙弥戒比居士的戒要严格，比丘戒比沙弥戒要严格，菩萨戒呢比比丘戒呢它的要求啊要更严格。佛法的戒律它主要还是对你要完善人格的这一部分人啊才产生作用的。你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你说我只要当一个凡人，我喜欢在六道轮回里边流转，那这戒律对你来说没所谓了，你不持戒也不算不道德，实际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道德的实践它首先就是建立在某种资格的基础上，首先呢就是要成为一个佛教徒，那么这些道德实践呢对你啊才会发生作用。成为一个佛教徒首先就是要通过皈依三宝。那我们一般分有皈依有戒律，皈依是不是戒啊？三皈是不是戒？皈也含有戒的意思在里边。你皈了之后，皈佛不可以皈天魔外道，皈法不可以皈外道典籍，皈僧不可以皈外道的团体呀。三皈里边也包含着这样的三种戒，就是三种禁止啊，三种禁止。因为它是含有这样的一种戒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既皈的三宝，可是呢我们又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啊？就会破皈的，就是破戒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皈跟戒嘛是有它截然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戒呢，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而皈呢它是含有一种信仰一种归宿。但是我刚才讲皈里边也含有戒的意思，而不是说呢这个皈它就是跟其他戒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既有相同的内涵，但是呢三皈呢还有它更不同。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学佛是不是一定要皈？有人说不要皈嘛，我自己看书自己啊读经啊也是一样可以修行的，干嘛要皈呢？第一，不皈可以不可以成为佛教徒？第二，不皈 修行能不能解脱，不皈能不能成为佛教徒。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像你没有通过宣誓仪式不可以成为党员，你虽然住在美国，但是你没有拿到美国的绿卡，你永远都不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我想皈依的道理啊，其实它也是一样，我们区别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一个标准和界限，就是你皈依的没有。如果没有皈依呢，你只能称为是佛教的是一种爱好者啊，是一个旁观者，所以他不可以称为佛教徒。就像那些学者，他们不管研究了多少典籍啊，他们也自己也宣称我不是佛教徒。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皈依三宝是区别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标准。我们这一天老天爷就给你派了35个护法，走到哪里就跟在你的身边。我们这一天开始呢，你就有随从呢，就加入一个高度的保险的这个行列的。这些护法神呢，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啊，有一般这么志愿者，比如说志愿献血的，或者是志愿干什么的。然后如果有人呢需要血啊，或者需要什么啊，他就会主动的说，那我来帮忙。他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些护法神呢，他们曾经在佛陀啊说法的时候，他们在佛陀的身边发誓过，未来有哪一些人皈依了之后怎么样，那我们呢就保护着他人身安全啊。皈依三宝啊，当然就是一种外在，这是一种外部还有内部。我们说到皈依三宝好像感觉很简单啊，还不是就皈依三宝吗？佛法僧三宝谁不知道，但是皈依三宝啊其实并不简单。我们要知道三宝是代表着佛法的全体，三宝是代表着佛法的全体。我们说所有的佛法啊都没有离开三宝啊，皈依三宝也就是皈依佛法的一切的。那我们皈依三宝呢，当然一方面就是寻找一种人生的归宿，生命的归宿，一种依赖，一种归宿。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其中尤其关键的就是法。因为佛陀的出世才有法的出现，因为僧团的住持佛法，所以才有佛法在这个世间上的流传。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的意义也就在于听闻正法。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呢，从对三宝的敬仰、皈依、学习，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三宝在我们自身的实践，到了时候我们自己就成为三宝了，我们的行为和法融为一体，我们的人格啊，比如说我们成佛了，那我们就是佛宝；我们成为僧了，我们就是僧宝。所以后来嘛，又分为这种什么住持三宝啊，什么自信三宝啊，什么一体三宝啊，那无非就是法和法的体现者。僧宝和佛宝是法的体现者，法宝就是法。那法和法的体现者是一还是二啊？这个东西呢，你说一也不对，说二也不对。你要真正已经体验到了，真正法能在你身上体验的，这个时候才是一。如果没有在你身上体验呢，法还是法，你还是你。对我们凡人来说，法跟我们人根本就是两码事的，怎么可能是一呢？不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体的，只有对那些圣者来说，他们才能真正做到一体的。所以我们对一个问题要思考啊，要一分为二的，就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呢要严谨。皈依了三宝之后呢，皈依三宝之后我们就成为佛教徒了。这个佛教徒呢有七众，或者说有四众。四众就是出家二众、在家二众、比丘、 比丘尼，还有那优婆塞，还有优婆夷。你这种呢就是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净是男、净是女，就是亲近三宝、修学佛法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亲近侍奉三宝、修学佛法的，在家的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出家其实也有五种：三迷、三迷尼。那还有一个层次呢，其实现在在中国已经基本上没有人这么干了，叫做斯叉摩罗尼。斯叉摩罗尼一般就是要通过两年的时间，它是法定的时间是两年。为什么要两年时间呢？主要是检验一下女士们在出家之后会不会怀孕呢。因为在当时的僧团里边啊，稀少的女众呢，她有的是结过婚的，有的是没结婚的。在古代的医学啊不是很发达的时代啊，她自己还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然后就出家了。结果呢，出家了之后呢，慢慢的某个地方就突出了，引起的居士们对这个问题的非议，佛陀有鉴于此啊，所以呢就制定了释迦摩罗的这个阶段。那释迦摩罗就一方面要让他们学习比丘尼的一些生活形式，一方面呢就是要检验一下有没有生。这个两年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的呢？不是属于那种周年，比如说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它不是有两年了吗？就两个年头。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关于出家和在家的问题。出家在家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出家？出家和在家在佛法中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有什么不同？当然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戒律方面，在家戒和出家戒它就决定了他的生活的不同。第二点，在家和出家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业余啊，很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出家是专业的学佛，在家是业余的学佛，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所以应该说放在这里啊，这种比喻其实更恰当了。在家是业余的，出家呢就是全身心的陶入的修行，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家和出家在解脱上有没有什么不同？根据佛经里面讲，出家人可以证得四果，而在家人呢可以证得三果，仅仅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果啊，一果嘛，那还不是一下子就散气了。这个是第三点不同。那么在佛法的责任上，在家与出家呢，这个在住持佛法上来说，出家呢是比较偏向于法布施，在家呢是比较偏向于财布施。所以这个盖大殿的事情是谁干的呢？谁的任务啊？在家人。所以在形式钞里边啊，四分立形式钞里边啊，对这些问题就有很多的说明。他说出家人盖的是法身塔，那在家居士呢是盖的是现实的这些殿堂。出家人不应该把精力啊放在做这些事情，盖寺庙啊，这些东西就应该在家居士盖好了，然后出家人去住、去修行、去弘法。那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清水啊、道场啊，都是在家居士盖好了，然后请大德去住。这个是第四点，不一样。第五点，在修行上呢，就在家人修行还是比较难。就是我觉得在家呢，有太多的责任，世俗的责任。所以呢很艰辛，家庭的责任啊，工作的关系啊，人际的关系啊， 所以在家人呢很不容易，出家呢很自在，没有这些牵挂，没有这些负担，没有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妻子儿女啊，工作啊，人际关系啊，要为了生存啊。我自己感觉我长得这么大，我从来就没有好像去为了生存啊，为了去赚一分钱啊，动过一个脑子。对在家人来说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做到的，就是不要为这些什么生计啊，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所以我感觉这个出家的生活啊真是很自在。相反呢，在家呢真是很辛苦啊。你出家生活你可以，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喜欢做什么呢你就可以不做。但在家呢，为了生存，为了生计啊，你不做也得做。真是家庭啊就像牢笼一样，家庭呢就像枷锁一样。人一旦跳到这个枷锁里去啊，真是很痛苦。对，我们有很多这些过了出家生活了，然后再进入社会呀，这些人他们的感觉会特别的明显。从在家走到出家，你不太有感觉，好像很舒服的就进去了。可是再从出家走到在家，你过惯了这种出家的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啊，再去过在家的生活啊，真是很惨啊，真是很艰辛。所以那些敢于还俗的人呢，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很有勇气。就是很多人那还俗还着还着还是想当和尚好回来吧。所以真正想还俗的人，让他们去还也不是一件坏事，免得在佛教界待着赖赖唧唧的，每天呢又想着世俗上的这些生活。但让他们去刷刷罪呀，这个时候啊再出家啊他就老实了。所以我们佛陀呢，他老人家规定可以七次，没关系，你想还俗你就还去吧，来点你想再出家了你就再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你不安心了你再去吧，去烧点罪再回来。一个人你只有烧了罪之后你才会产生出离心。当然在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很贪着这种无欲成劳的生活，这种人不太容易产生出离心。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得很无奈，但是呢又放不下。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真正产生一种出离心，有几种情况。那在家人你学佛你还要有福报，你没有福报啊你想学还不行。你晚上你要学佛啊，你的儿子啊要看电视，你老婆呢要找你这个那个的，没有办法。还有家庭，你每天必须要为了生计，每天你必须要去应酬无穷无尽的这些关系，你不应酬也得应酬，所以啊真是苦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八伽的王子啊，有一天啊他打坐完之后啊，他在这拼命在那里手舞足蹈的拼命喊啊，快乐啊快乐啊开心啊拼命喊啊，人家听了以为这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大家就围着看他，你开心什么，你乱开心干什么呀。哎呀他说，我想想我以前的生活啊，在这个王宫里边啊，哎呀真是太痛苦了，每天过得多不自由，走到哪里啊都一大堆人跟着，哎呀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哎这样那样的，哎呀还有那一大堆的那些妻啊妾啊，每天这个缠着你啊，那些人这样那样的啊，真是搞得太痛苦了。这个现在啊真是太自在了，所以才控制不住。所以我劝你们出家，真是出家好，不要再跳进去了。关于出家和在家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下边讲在家众的德行，就是在家居士应该怎么修行。在家居士的修行呢，第一就是基本的行为，在家众的基本修行，这个基本德行就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饮酒。你们觉得这五条戒容易做到吗？你们现在在寺庙里边生活，自然是比较容易做到。可是真正回到社会上啊，这五条戒啊，它是不容易做到的，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很多居士在少戒的时候啊，往往都会提出很多的质疑啊，就觉得他们很多戒他们做不到的。你比方说不妄语，他很多他觉得做不到，因为做生意啊，你不说一些假话啊，不行。不杀生，很多觉得不容易做到，你经常比如说要请客啊。那不偷盗也不容易做到，他觉得不偷税弱税啊，就赚不到钱啊。总的来说哪一条都不太容易做到。所以在少戒的时候啊，他还有提倡分少，你可以少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从戒律的尊严的角度来说，分少呢其实还是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少戒啊，普遍的就是说能吃否，要告诉你，你必须要回答能吃，不能说不能吃。那三密戒呢，那比丘戒呢也是一样。所以这种少戒啊，往往成为一种图记形式啊。当我们少戒的时候啊，它是一种资格的取得，你少了五戒，这就是你在家居士的资格的取得，你少了三密戒呢，就是三密的资格的取得，那你少了比丘戒呢，就是比丘的资格的取得，你少了菩萨戒呢，就是菩萨的资格取得。但是你取得这个资格的，你少了三密戒，是不是说你就可以说你就是三密的？说不是呢也不对，说是呢也不对。因为一个三密，完整的三密，他必须要严持这个三密戒，他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三密。所以少戒是资格的取得，而持戒才是身份的完成。你持好菩萨戒的，你才是完成了这个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持的比丘戒的，那么你才能完成了比丘的身份。你持的在家的戒，那么你才能够完成在家居士的身份。这种说法我感觉会更严谨一点，对不对？以前没有这样说了啦，以前一般都不太这样说了啦，就是我自己感觉呢应该这样子啊。这个犯戒和破戒呢它不一样，犯戒呢它可以忏悔啊，犯戒的道理就像我这是一个器皿，犯戒就像在里边比如说搞上一点墨水啊，或者搞上一点其他脏的东西啊，那你通过清洗了之后啊，这个器皿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还是一个干净的杯子。所以你不断的忏悔，不断的清净，那么你才能够永远的能够保有你这个身份的清净。破戒就像什么道理呢？就像把这个杯子给砸掉了，这个杯子是不是可以砸好几次啊？真正如果破了戒的是不可以再造了。但是如果说有的人他想去增戒啊，比如说我少过三规了，我再少一次，你没有破掉，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呢，它就可以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可以加固你的戒体。比如说你的这种戒体啊，感觉有种很脆弱的，有一种觉得对自己的持戒已经没有信心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多少几次。按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不需要了，你只要少一次嘛，你已经取得这个资格了。所以我们说取得资格就是一种外表的，它还有更关键的东西，就是纳体呀。你们在少戒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少戒的人啊，当然一般这个是指少比丘戒了，其实给你们居士少戒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些说明，告诉你们这个戒体呀、啊、在这个虚空中已经开始转动了。当我们宣示三规的时候啊，说戒体在法界中啊就开始转动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你的一颗清净的心啊，用一颗虔诚的心啊来承受戒体，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呢，你是发一种什么样的心，人天成的心啊，还是出离心啊，还是菩 菩提心啊。这个戒体也有质量不同啊，比如说有的是要几万块钱一个的，可能有的呢几千块钱一个的，有的几百块钱一个的，这个质量不同。你比方说你花大乘经的时候，你得到的戒体就不一样，你就得到的是大乘戒体。你花出离心的时候呢，你得到的就是小乘的戒体。你花这个人天成心的时候呢，你得到的就是人天成的这样的一个戒体。所以什么叫少戒呢？就是纳法，就是把这个戒法纳到你的心，这就是体呀。我们讲戒其实有四大内容，就是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有这么四块的。把这个法纳到你的心就是体，然后体跟行啊，这个关系非常重要的。行就是一种随行，比如说你受的是哪一个宗派的戒，那么你将来行持必须要根据哪一个宗派的戒本。比如说我根据有部的揭摩受了戒，那我将来就要持的就是有部力。我如果根据四分力唐无德部的揭摩受了戒，那么我就要按唐无德部的这个戒本去行持。我如果根据大众部受了戒，那我将来就要根据大众部的这个戒本去行持。这个东西不可以随便呢。为什么中国盛行四分力？原因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呢，中国最早传过来采用的是唐无德部的他的这个揭摩。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东西？就是戒体。戒体是什么东西？各个派呀、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认为戒体是色法，有的认为戒体是心法，有的认为戒体是非色非，也就是这个戒体的质量是什么你做成的，它是木头啦，还是黄金啊，还是钢筋水泥做啦，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我们对戒律呢也不能把它神圣化，要把它生活化。就过去对戒律啊有一种神圣化，过分的把戒律看得非常的神圣，导致的跟现实生活的一种严重的脱节，觉得那个东西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只要把它供在那里就行了。我觉得与其把戒律神圣化，还不如把戒律生活化。所以呢，关键是要得到体，那么就到规的仪式的问题很重要。现在的很多老和尚啊，在这一方面啊，表现的不是很好。那有一些老和尚，他烧都不要给人家烧了，你供养的红包，他给你填一个皈依证。其实皈依证跟皈依是没有关系的，在印度是没有皈依证的，戒律里面也没有记载皈依证的这个事。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责任的，这个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过分的重视这种仪式，而这个仪式呢，采取一种非常隆重的，也就是说有点忽略了这个少戒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你比方根据这个三坛正幻啊，当然这种隆重的仪式也有它的好处啦，但是呢关键就是少戒者在这个少的过程中，他要把他一些关键的问题要说清楚交代清楚，非常重要。但是往往呢就是在一种隆重的仪式之下，这个主次不分明，到底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这个少戒的人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那在这一方面呢，往往这些少戒的一些法师啊，他们可能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很多居士少戒呢就跪在那里啊，给你念啊唱啊，给你搞上一通，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已经少了戒了，皈依三宝了。我一般给人家皈依呢就是几个步骤啦，一个就是开示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然后就是在皈依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那皈依了之后呢你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会给他开示一通。开示完之后呢，接着呢就是几个步骤，一般第一个就是忏悔，第二个就是发愿，第三呢就是正式少皈。正式少皈是最关键的，忏悔跟发愿呢都是辅助的，附带的辅助的。 受皈的时候啊，是最关键的。对方啊，要自称自己的名字。像佛陀在世，根据戒律里面规定，比如说有了自世，自己啊对着你就念我某甲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很多受皈的人，他对这些皈文也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可以对着对方念，进行受皈佛，如来至尊等正觉为我所尊，终不皈依邪魔外道，进行受皈法，三藏十二部典籍为我所尊，终不皈依外道典籍，进行受皈依僧，清净僧团为我所尊，终不皈依外道邪众。那我一般会带着他们念上三遍，这个就是揭摩，比丘戒里边就是揭摩了，做揭摩。他们从这个三皈的这个仪式中，这个内容中，他就介绍了三皈的体的。然后接着就是那个皈佛定皈法定皈僧，这个是附带的，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前面的。皈佛定，好了，皈佛好了，皈法好了，皈僧好了，净嘛就是结束了，还有点这样的一种意思，告诉你完了。然后接着呢，一般来说会来一个回向，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你都会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啊，来回向一下。我们在皈的过程中啊，必须要把这些问题重点要交代清楚。你要不交代清楚呢，有的人可能会照着那个功课本上念啊，这个我什么某甲流转于六道四身之中，什么这个念上一大堆鼓，念了半天，他这个开始往往就是念那些东西的，所以你还不知道到底说些什么呢，这种情况很多。这个皈戒啊，这个关键呢就是体，是一种体的纳受，这个是关键的。我们说不得戒，就是你没有得到这个体。说你得戒呢，就是你得到这个体了，不是说别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的受皈戒呢，它的特点就是采用一种揭摩，揭摩的受戒，它强调了这种仪式的如法，通过一种如法的仪式达到一种，我们说如法不是隆重哈，如法跟隆重是两个概念，隆重不一定如法，如法也不一定是隆重。那通过这样的一种如法的仪式，然后达到我的戒体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么在家众的修行呢，一个是戒，一个是布施，还有一个呢就是禅定。根据印顺法师讲，就是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禅定。布施你只要有钱嘛都可以布施哦，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啦，你叫我出几个钱啊，五块啊，十块啊，一百块啊，两百块啊，哪一个有钱的人都能做得到的，没钱的人也能做到一些。那持戒呢就不一样了，持戒是一种德行，它要严格的要求啊，你要怎么样，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啊，所以相对持戒比布施要难。你们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五位布施也没错了，五戒是五大食的，佛经里面也有这么说啦，但是那个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的，你不能说你不偷我的东西你就等于给我东西的，你这一说啊好像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我天天都没掏你的东西，我不是天天都在给你东西吗？五戒呢，它是处理一种自他和谐的，建立自他和谐关系的一种道德准则。那我们把它说为五戒呢，它是五大食，你持五戒呢，比如可以作为一种无畏食啊，那也是没有错的，看你是怎么样去理解。但毕竟持戒跟布施啊，它还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着重点啊不同，你不能因为它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呢你就把它等同起来了，这就是你这个概念啊混淆不清啊所造成的一种思维上的混乱。持戒呢又不及禅定，禅定它是降服内心的行为，而持戒呢它主要还是重在一种身考，身体的行为和语言的行为的约束，它是一种比较外在的。而禅定的修行呢，它是一种 内心的。所以我们说禅定啊，它也是属于人天成法门的范畴，就是不持持戒禅定。异界的修行是通过不持持戒，你要想升到色界天啊，那就要通过修禅定，修四禅八定，然后呢才能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你想要去杀人，你并不犯戒啊，但是身和乙的耶稣是为了达到意念的耶稣的效果。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如果你想什么都犯戒啊，那不得了啊，你要把你的想法都判断成犯罪不犯罪啊，这天下就没有好人了。这个禅定它是要求更高了，它是一种对心念的要求。戒律呢是对一种声讨的要求，而布施呢只是你要有一些施舍心就可以了。那下面在家居士的修行啊，要几种具足，叫特胜的信众行，就是五种具足啊。一般我经常在给居士开示的时候，我也会讲到的。第一种就是信具足，第二种呢是戒具足，第三种呢是食不食食具足，第四种呢是闻具足，第五种呢是睡具足。信呢是基础，戒和食呢它是培养我们的人天福报，它是属于福德资粮的范畴。闻和慧呢是属于智慧资粮的范畴。七项解脱啊，它是要以戒以食为基础，但是直接七项解脱的力量是靠什么？是靠慧。所以闻就是闻思经教，树立正见。慧呢就是要成就一种无漏的智慧，有闻思树立正见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开化智慧，气象解脱。这个信戒食闻慧，这是在家居士修学佛法的，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叫五种具足。关于在这个佛法概论里面还有几块呢，可能要你们自己看，我也没有办法把每一块啊都照本宣科的给你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正常的经济生活，合理的社会生活，德化的政治生活，这个三块呢也是我们人生佛教啊在讲的过程中啊经常会触及到的三块。人家说佛法不关心现实人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三块所引的经典为内容，对他们进行反击。这个上生经啊就是讲了几个内容，一个是关于如何处理好家庭的人际关系，还有朋友的亲戚的宗教师的这些人际关系。这个儒家有五伦，佛教呢有六伦，那这个六轮的内容啊就是出在上生经里边。而且呢这个六轮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妻子对丈夫应该要尽到哪一些义务责任，那丈夫和妻子呢应该要尽到哪一些义务责任，主人和仆人，比如说你到人家家里去帮人家当保姆啊，你对主人你要完成哪一些义务和责任，主人对保姆呢要尽到哪一些义务和责任。而且这种讲法都是非常平等的，非常客观的，就是佛陀啊他对这些你讲的真是太好了。还有呢比如说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啊，还有呢就是宗教师和弟子的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的处理，就是讲的非常的完整，你可以找来看看。那么还有就是对经济生活，就是在家居士啊如何处理好经济生活，他讲了四种具足：方便具足、少户具足、善知识具足、正命具足。我们呢要以这个阿含经所提示的佛法概论所提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作为线索啊，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呢我们还能够到阿含经里面找到更多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因为佛陀比如说讲到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在大小乘经典里边啊关于这一方面的开示非常多， 当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呢，那佛陀呢在阿含经里边啊，这一方面的开示啊，还有大乘经里面这一方面的开示非常多。每一种问题，我们如果把这些资料抄集起来，我们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的。而这些博士论文呢，它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每一个问题啊都可以去研究啊，都可以提出一套最最适合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智慧。我们讲佛法是人生的智慧，佛法是生活的智慧，如何能体现佛法是人生智慧和生活智慧呢？就是我们把佛经里边佛陀有关于人生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开示啊，能够一一的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用现代人最适合于介绍的这样的一种手法，用现代人的思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做一些整理，就可以推行开的，就可以推广开的。其实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将来我们能够出一些人间佛教扫册啊，人间佛教丛书啊，把这些有关佛法对人生的各个方面的关怀，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给它整理出来，整理它50本、100本、200本的。那我们这个隆重推出这个佛教对社会的贡献啊，将是意义重大。我们要做一些具有实用性的这样的一种学术。我们引经据典，我们可以注啊，我这一条，我这个内容出自哪一本经。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也可以呢用现代的话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注一下这一段话出在哪一种经，然后注了后边可以把那一段经文原文把它写出来。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学术和通俗啊两个方面都顾到了。而我们做的这种工作呢，一般的学者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到的。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做法的日本人也有这样做的，就是他们在做通俗的弘法的过程中，他们也有这样做的，就是他先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呢注一下出在阿含经第几册第几卷，然后后边把原文给列出来。这种方式呢，比那些学者啊引了几段经文之后，然后就自己啊评论一通，那要好得多。关于合理的正常的经济生活，还有呢德化的政治生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说出家人啊学佛的人啊不应该关心政治，学佛的人不可以参与政治，你要参与政治的人家就会给你靠一个帽子叫政治和尚。佛教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啊？凡是生活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应该是佛教关心的对象，对不对？如果有一方面你不关心，那说明你这个佛教不完整。政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自然我们是应该关心的，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要参与政治的问题？学佛的人可以不可以参与政治？要不要参与政治？道安大师说的，不以国主法事难立，这个也说明了一个佛教啊和政治的一种密切的关系。佛教徒可以不可以参与政治？出家人呢，当然他是不适合于直接参与，比如你当一个什么啊，这个是不太提倡的。如果从声闻的戒律上来说呢，也是算不如法的。可是如果从菩萨戒来说呢，菩萨的精神啊，他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有32亿，对于在家居士来说，尤其是对于菩萨行者来说，他就没有存在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他只要能够利得众生，能够利得社会的事情，他都可以去做，何况国王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他更应该去做。所以佛经里面甚至说，菩萨可以把那个报恶的国王可以把它废除掉，自己去当，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的幸福，你可以干，可以偷盗，可以杀生，可以邪淫，可以妄语。关于这个内容呢，它的理论根据呢是在一些菩萨戒里边。 我是比较推行辟邪菩萨戒，我感觉辟邪菩萨戒呢，它是比较确实可行的，比较接近我们的人情。相反呢，换碗菩萨戒呢，就有点不近人情。为什么不近人情呢？因为它是大菩萨的境界，所以不近人情。当然，出家人啊，虽然不要在行为上的参与啊，我可以内心的参与啊，我可以高度的关心啊，我可以去渗透啊，我可以把我的一些好的思想啊推广给他，这个完全是可以的，一种内心的参与，而不是行为上的参与，而不是一种行动上的参与，这个完全是可以的。我感觉一个社会的好坏往往跟政治体制有关系，如果在古代的社会呢，跟一个人有关系，就是皇帝君主。好的君主呢，可以带来太平盛世；坏的君主呢，天下就黑暗了，那就惨了。那这个是从人治的社会来说，从法治的社会上来说呢，一种好的政治体制啊，它直接就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安定、繁荣、和谐。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呢，它直接就导致了老百姓的遭殃啊，痛苦啊。所以我感觉呢，真正我们想要庄严国土、立德有情啊，参与政治啊，那是太重要了，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啊建立一种德政、道德的政治啊，真是万民之福啊。所以佛教徒是应该关心政治。至于怎么样参与，能不能参与，用什么样方式参与呢？看实际情况。但总的目的呢，就是庄严国土，立德有情，这是我们的总的目标。那如何来参与政治？应该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良好的政治？那么佛陀啊，也有许许多多的开示。这些内容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电脑呢去检索。今天讲呢两章，15章到16章，那下面还有4章，我们希望再用2次把它讲完。